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何西阿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何西阿书》，这卷书是在但以理书的后面。神明明地告诉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离弃神，不理会神的呼唤和警告，所以神的审判必然临到他们，无可逃避。以色列人虽然有健全的宗教，有他们的规条和仪式以及教义，可是却没有信仰的内涵，没有真正的认识神，生命也没有改变，所以他们在神看来仍然是悖逆的，是神要审判的。下面我们来读圣经，请你翻到何西阿书第六章，我要从第九节读起。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九节，强盗成群，怎样埋伏杀人，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，行了邪恶。那就是说，祭司拒绝给百姓那生命的活水与生命的粮食，这样的行径就是等于谋杀一样。同样，今天的传道人、牧者如果不能以神的道去喂养信徒，他们在神面前也是被定罪的。这不是我想象出来吓人的话，乃是神的话，圣经这么说的。接下去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十节跟十一节的经文。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，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，以色列被玷污。犹大啊，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，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偿。这是给犹大的警告，指出他们的审判日期来临了。神说，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，这是指的将来神领他子民归回本国的时候，神就要审判他们的罪。好，下面我们接着来看何西阿书第七章。何西阿书第七章是讲到以色列人转向埃及和亚述。七章到十二章所针对的是以色列人的命运，其实他们是可以流转被惩罚的厄运的，只要他们转回到爱他们的神那里，重投他的怀抱，就可以免去灾祸。虽然神是严厉的，但同时神也多次多方的敞施呼唤他的子民回转归向他，在审判来临之前赶快的回转归向神，这是神慈爱的表现。可惜以色列人竟然转向埃及和亚述， 而不是转向神。下面我们来读何西阿书第七章第一节，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，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，他们行事虚谎，内有贼人入室偷窃，外有强盗成群骚扰。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，这是当暗逆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所定的。后来亚哈和耶洗别更在那个地方建筑了皇宫。今天我们旅行到撒玛利亚的时候，看见圣经的预言完全应验在这地上了，神的审判的确临到了这地方。这里本来是一处的乐土，也是建筑王宫的好地方，因为从山顶上可以俯瞰下面美丽的风景，西面是地中海，东面是约旦河谷，北面是西曼山和米基多，而南面则是耶路撒冷城，所有的景色尽收眼底，没有阻碍视线的山岭。可惜到今天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废墟而已，很明确的它是受到了神的审判。在何西阿时代，以色列人的罪已经多得无法隐藏，都揭露了出来，过去不为人知的如今人所共知，过去以为是羞辱的如今已经变得麻木了。其实神的心肠是乐意饶恕和赦免的，只要他们肯转回悔改。但可惜以色列人坚持自己的恶行，完全没有悔改的意思，反而一天比一天的远离神，隐藏的罪行已经是够坏的了，但如果一旦公开了，就更加的变本加厉，无法无天，这败坏是无可救药，无法收拾的。何西阿先知昔日对以色列人的信息，今天也同样适用于我们。以色列人虽然是神所拣选的子民，可是神仍然由着他们被掳去，做异国的奴隶。这是因为以色列人长久以来一直在罪中生活，所行所为的比列国更坏，以至于神不得不审判他们。接下去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七章第二节的经文，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，纪念他们的一切恶，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，都在我面前。神过去已经知道他们的罪，只是如今他们比以前更厉害，更远离神，所犯的罪也更公开，完全没有羞耻之心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道德水平已经下降到最低点了。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七章第三节，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，说谎使首领喜乐。君王和王子都因为这些恶行而鼓掌，显然的他们欣赏这些的行为。今天的悲剧也是在于居高位的人纵容罪恶，他们的态度会形成一种风气，让在下的人仿效。这节的经文似乎描述了我们今天的情形，而历史也告诉了我们神的作为，这些应该使我们受到警惕。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七章第四节，他们都是行淫的，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，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 暂不使火着旺。这些的形容都是很特别的。面包师已经预备好火炉，但还没有生火，要等到一切都预备好了之后才生火去烤。在这里神要说的不是属灵的淫乱，乃是他们不道德的行为。先前他们的罪是隐藏着的，不为人所知的，可是如今竟然公开出来，如同烤了火的炉那样，是热烈的，没有遮掩的。今天的人在道德方面不也是每况愈下吗？他们的言行再没有遮掩，是已经公开了的。接着我们读何下书第七章第五节，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，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，王与歇曼人拉手，君王成为酗酒的人，因此他所行的全是无知。这是十分重要的，因为酒可以使人乱性，失去常性。北国为什么会堕落呢？是因为拜偶像，离开神，而在拜偶像当中又有许多不道德的行为。酒、女人、性、妓女在当时的北国都是十分普遍的。当这些罪行公开之后，神就无法再容忍了。接着我们读何下书第七章第六节，首领埋伏的时候，心中热如火炉，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，到了早晨火气炎炎。所行的一切事都是为挑起人的欲望，叫人放纵自己。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，人乱用自由去犯罪，想做就去做，结果就酿成悲剧。接下去我们读何下书第七章第七节，众民也热如火炉，烧灭他们的官长，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，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。这里说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，北国没有出过一个好王，所有的君王都是坏透了的。如果我们看历史上所列出来的诸王，就会看见北国跟南国各朝的王，北国没有一个是好的，但是南国却有至少五个是好王，是寻求神心意的。可是北国却没有，而且是一个比一个坏，尽他们所能的行恶。亚哈和耶洗别是所有君王中最坏的，其余的也是坏不可救。北国有很多个王都是被行刺而死的，在短短的历史中已经换了九个君王。最初是由耶罗波安开始，可是不久便因为暗杀而发生，介入了别系的人来做王。后来又因为暗杀而换了另一系的人。有一些的君王统治的时间很短，而他们的儿子也不能够继承父位，神也将审判临到了他们的儿女身上。不错，神是拣选了大卫，并且应许要赐福给他，但是神并没有给分裂后的北国任何的应许，像他给大卫那样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七章第八节，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，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， 这里说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，这本来不是神的心意。神的旨意是要他们娶自己的百姓嫁给自己的本族，他们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民族。这里又说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，这是一个很贴切的形容。先知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日的人做饼是在炉上把饼煎熟的，就好像今天做薄饼一样。煎饼的人都知道，如果不将饼翻转，那么在底下的一边是烧焦了的，可是在上面的那一边却是生的。这正是以法莲的写照。人民一方面是热的，但是另一方面却是冷的。他们向神是时冷时热的，有时候吹的是冷风，但有时候又吹起热风来，是飘忽不定的，没有固定的原则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何西阿书第七章第九节到十一节。外邦人吞噬他劳力得来的，他却不知道，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，虽遭遇这一切，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也不寻求他。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，他们求告埃及，投奔亚述。这又是另一个有趣的描述。一些捕捉鸽子的人就会知道，当鸽子生了蛋或者是有小鸽子的时候，它往往会装作受了伤或者是端了翅膀那样子，让人可以十分的接近它。但是鸽子却是希望接着这样的方法引人远离它的窝，但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并不高明。一方面，当人就近观察它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它的窝；另外一方面，他这样做对自己的安全也构成了威胁。这正是以法莲的情形，他拒绝向神求取帮助。起先他求足于埃及，但埃及不能满足他，照他所求的给予他帮助的时候，他又转去求足于亚述。他来来回回就好像一只无知而又愚蠢的鸽子那样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何西阿书第七章第十二节。他们去的时候，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，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，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。鸽子真是十分愚蠢无知的，人只要稍微的用点方法就可以轻易的把他们抓住。以法莲的光景正是这样。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七章第十三节。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，因违背我必被毁灭。我虽要救赎他们，他们却向我说谎。神是他们的拯救者，只可惜以色列人仍然继续偏离永生的耶和华真神。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七章的第十四节。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，乃在床上呼嚎，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，仍然背逆我。他们没有察觉到他们所面临的饥荒其实正是神的审判，他们只是埋怨没有食物，而他们内心所渴求的就只有食物， 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七章十五十六两节的经文，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，他们竟图谋抗拒我，他们归向却归向至上者，他们如同翻倍的弓，他们的首领并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，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。这里说他们如同翻倍的弓，所谓翻倍的弓，就是弓在经过射箭之后失去了效用，不能再用了。以法莲的情况就是这样，如同断了的弓那样，再不能使用了。又说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，这是指埃及人对他们的讥笑，看见他们的行为，就连外邦人也感到可笑。神的话已经说得够严重了，何西阿当日所传的并不受人欢迎，可惜人民依然掩耳不听，也毫不察觉自己处境的危险。今天先知的话对我们仍然是一个信息，我们最好就是留心听从。跟着的何西阿书第八章是讲到以色列人转向金牛犊犯罪得罪神，先知的信息除了是对当日的人发出之外，也是对我们今天说的。事实上先知的信息也是今天的人所适用的。下面我们来读何西阿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。你用口吹角吧，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，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，干犯我的律法。他们必呼叫我说，我的神啊，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。以法莲丢弃良善，仇敌必追逼他。他们离君王却不由我，他们离首领我却不认，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。神说，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，干犯我的律法。神向以色列人解释为什么他要让他们遭受到被掳的痛苦。神说他们是怎样的犯罪作恶，破坏了神的诫命律法，又破坏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。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原来是适用于他们的，而神与摩西所立的约也是将他们包括在内的，特别是论到迦南美地是神所应许要赐给的地。可是如果他们不侍奉神，不信靠神，他们就要被神驱逐出这一块地。后来神要与大卫立约，只可惜他们将这些约完全破坏了。不过以色列人虽然这样，但是神并没有破坏这些约，神依然记得他跟亚伯拉罕以及跟大卫所立的约，这些都是毫无条件，是神一厢情愿的。但是摩西的约却是有条件的，只是因为百姓破坏了神的约，以至于神不得不审判他们，将他们赶出应许之地。可是这一片应许之地仍然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地，是属于他们的。那就是说他们的被掳是暂时的，是有期限的，等神的惩罚过去之后，他们的后代又得以重回应许之地，居住在其上。神始终是守约的神，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，可以信靠的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我还要继续的讲下去，欢迎听众朋友收听。下面我们来一起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你接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知道你是一位恨恶罪恶的神， 是一位恨恶拜偶像的神。人若离弃偶像归向真神，他就必蒙福。主啊，你恩待我们，看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，我们的心中有什么偶像没有？我们信靠，我们喜爱一些什么超过于喜爱你？愿主施恩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你若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